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制作人小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节目是周牧之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我是一个八年级生，我记得我还在念幼稚园的时候，有一个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的重大刑案犯案者叫陈静心，他正在逃亡，沿途呢他就持续的犯案，一路绑票啊撕票的。那时候台湾人都很恐慌，那我妈呢，她就每天都会在我下课的时候守在学校门口，要赶紧把我接回家。而且从那一年开始一直到我高中毕业，她就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那我也记得我大四那一年，某一天下午新闻突然大肆报道台北捷运出现命案，有一个年轻的男性，他在捷运车厢里面杀人，他是郑捷。新闻报道里有提到说，郑捷已经预谋很久了，而且还特别挑选了大台北地区站与站之间区隔最久的车次开始犯案，因为这样可以杀最多的人。但我上研究所的时候，又出现了在内湖的小灯泡案，有一个3岁的女童，她被随机的尾随杀害。在警方问讯的时候，这个加害人他叫王景玉，他就说因为这个小女童长得很像四川人，那我是四川皇帝，所以要杀掉对方才可以。每次发生这一类事件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然后用一些很情绪性的字眼挑起民众的焦虑。当然有非常多的人是很愤怒，同时也很恐慌的。可是我其实更常忍不住去想的事情是，譬如跟我只有差1岁的郑捷，他是从什么人生的环节出了差错，然后开始思考他要走上这样的道路呢？小时候我妈每天都会勤劳地接送我放学，就像带着小灯泡走在街道上的那个妈妈，她要如何面对有一天女儿就在她面前消失，这对她的人生又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跳脱台湾，这一类的犯罪事件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上演。犯罪脚本这个节目就是以这样的重大刑案为文本。主持人周牧之他是一个諮商心理师，在他的训练里面有一个让我总是很沉迷的地方，就是他总是会回到人的本身去拆解那些焦虑恐慌。他想知道在这么血腥的事件背后，那个人尤其是加害者本身，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内在又出现过哪一些变化。这系列节目总共分析了11个世界上发生的真实刑事案件，在这么多案件当中，如果要举一个我最深刻的例子，大概就是南韩社里教这一集。南韩社里教的教主呢，他叫郑明熙，他就是以宗教之名吸引了大量的信徒，而且里面有很多是年轻女性。他长年以来就借此性侵了很多女生。2023年 Netflix 有把这个事件拍成纪录片，当时也很轰动。很多人会认为是不是特定的人才会加入邪教，而且更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社里教里面那些被侵犯的女孩会愿意再去找其他女孩进来，这不就是共犯吗？其实我一开始也有这样的困惑，可是牧之在节目里面说了，当如果你是那些信徒，今天你知道说你发现了教主其实是骗人的，你其实会先很气的是你自己，因为你会觉得说他又没有强迫我，是我先相信他的，我有脚可是我没有跑。要诚实面对自己被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今天可以说服别人说真的没事啦，你只是被上帝选中的新娘，当我可以这么做的时候，我的自我才不会崩解。 我在这里面感觉到的一件事情是，跟着牧兹的视角去理解那些内在世界，那不只是理解这些人的一条路径，也是我们解放自我的一条路径。而且我一直记得牧兹在这一集节目最后说了，永远要相信是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而不是你很糟糕。我那时候就知道他去拆解这些伤痕其实是想要修复伤痕。所以节目里面牧兹都刻意省略事件的各种细节，那些很猎奇的片段，因为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背后那些没有被看见的伤口。尤其他常常会带领听众回到咨商心理师最关注的，也就是人的童年。因为家庭就是一个孩子第一次接触的小型社会，他那时候如何被对待，爱与被爱，都会影响他未来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而且我每次回到他们的小时候，我都会深深的感觉到，其实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跟我们真的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深渊，也经历过挫折，身上也都有不少伤痕。但是什么让他们走向犯罪这条路？我想再特别提到牧兹在第一集节目《约翰·李斯特灭门案》里面说的一句话。很多人会以为犯罪是因为你很坏，或者是后天的环境养成。可是有一些新的研究指出，一个人会去犯罪，最大的原因是，犯罪是比较方便的，或者犯罪是那个当下他觉得最好的选择。收听这系列节目，你会慢慢的看见，在这个关键的岔路上，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还有最重要的，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那个你其实也曾经凝视过的深渊，你会去思考，你已经找到跟他共处的方式了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周牧兹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周牧兹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我是主持人周牧兹。又到了一个月一次的付费订阅的节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件呢，是我个人其实 follow 了很久的一个案件——日本东电 OL 杀人事件。这个案件本身呢，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件，因为严格来说，就是一个女性被人发现在一个房间里面过世了，她的死因其实是因为被勒死的，看起来可能是因为强盗杀人，并没有很猎奇的什么分尸啊，或者是那个杀人的是她的家人啊等等这一类的状态哦。我会 follow 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这个案件本身，也就是这个离世的女性有很特殊的一个身份，那这个身份让我很好奇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大家对于日本推理小说是有一点兴趣的朋友，说不定知道桐野下生这一个小说家，那他的写法是比宫部美信黑暗很多，就基本来说就是一个黑暗系女王。那我在很早之前看过他的 Out 主妇杀人事件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简直就是，因为里面哦，他有讲到一些关于分尸的场景，哇，那真的是非常的惊人，连我这个看过很多大场面的人都觉得我需要深呼吸一下再继续往下看这样子。但是呢，他在写异常，也就是改编自这个日本东电 OL 杀人事件的这一本小说的时候，其实里面严格来说没有什么很恐怖的场景，但是那里面在描述影射 OL 杀人事件这个被害的女性，里面充满了各种社会的恶意跟评价哦，然后满满的不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非常之严重。所以我那个时候都觉得，哇塞，这个写的这么赤裸，就是那一些外表的评价啊，成绩的评价啊，人缘的评价啊等等，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温柔的部分。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哦，我的小心脏都觉得快要承受不住了。但是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小说。
不过因为它是改编自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日本东电 OL 杀人事件，所以有很多人会误以为他写的一些内容实际上就是这个事件本身，这个被害女性的一个状态，但其实不是哦。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对这一个事件的一些资料的搜集，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理解，请注意这部分当然还是我自己的理解居多，除了一些实际发生的案件本身的细节，还有关于这个被害者本身自己的一些家庭状况，我是有搜集到一些相关的细节的。但是呢，关于这一个被害者本身的心理状况，它有蛮多是我自己后来的诠释跟解读，所以你可以听听就好。不过这个听听就好不是只是去听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因此事不宜迟，就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这一个案件。在1997年的3月19号，有一个女性的遗体被人发现沉尸在东京的涩谷区圆山町的一栋公寓。那这一个地方哦，其实是有点像红灯区啊，就是有很多 hotel 啊，一些 club 啊，夜总会啊，很多从事性交易啊，性工作者都会在这一带。那这个被害人被发现的时候，就是穿了一个蓝色的套装跟一件大衣哦，他的包包里面的一些现金哦，已经被拿光了，所以警察一开始的判断呢，就是他应该是遇到强盗杀人。后来呢，警察发现这个被害者本身应该是有在从事性交易的一个性工作者，所以发现了一个人，一个30岁的尼泊尔籍的男子，现场发现了 DNA， 又发现跟他可能有关哦，所以他后来就被关起来。但过了15年，一再的上诉， DNA 技术是日新月异嘛，后来的 DNA 检验发现跟这个人其实是不符的。因为这也没有多久，好像是2021年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发现他其实是个冤狱的状况，这个案件才又被炒起来，然后又更多人知道。你们听我在描述这个可能是犯人的这个人，你们发现我描述的这么的粗糙，就会知道我的重点完全不在这个人身上，而是我的重点一开始我有跟大家说就是在这个被害者身上。可是为什么我对这个被害者这么有兴趣呢？这个被害者是一个性工作者，而且他在那附近非常的有名哦，因为他有发生很多事情，这个等一下我会再描述。不过呢，警察在发现现场这个被害者所遗留的包包里面找到了他的证件，那个证件是出现了他的名字渡边太子，还有呢有他的工作证，他是东京电力总公司规划部经济研究处副处长。听到这里，知道这个案件的人可能早就知道这件事，不知道的人应该觉得有点惊讶，虾米啊，是个东电的副处长，就有点像我们台电的处长副处长，而且应该是大很多哦，因为他的年薪是一年会有上千万的那一种哦，日币啦。但是这个上千万日币其实很惊人哦。结果这个人他出现在感觉离他生活很遥远的红灯区，在一开始警察也有很多很多的好奇，后来警察发现了一本他的笔记本，他化名失之，从7年前，因为他在1997年被发现过世的时候，那时候39岁，所以在7年前，也就是他32岁的时候，他开始从事性交易，而且给自己规定每天要接4个客人。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很好奇，他一路从一开始接客人，然后对方必须要付比较多的费用，到后面费用其实付得非常少，他其实是有上亿的存款，而且没有任何的负债。所以对于为什么就是渡边他需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对于警察还有对于就是他身边的人知道这件事的人都非常好奇，而且跟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除了他妈妈。可是他妈妈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讨论他家庭的时候全部会一起分享。 因此啊，在讲这一个早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知名公司的一个副处长，晚上是一个性工作者，这个可能会引起有些人会有一些遐想哦，他是不是其实是有性渴望或是什么。不过在我阅读他的生平还有一些他发生的事件之后，我自己有很深的感觉是这就是一个人崩溃的过程。而这个崩溃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让我接下来来分享关于渡边太子的故事。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